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新一更新第十三堂，改变是上帝的大能。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圣经一同翻到腓利门书？这卷书是差不多新约最短的第三卷书啊，只比约翰二书跟三书长一点点，但希腊文的字只有355个，非常经典的一卷书。我们念第一节，然后是8到20节，我们一起来好吗？预备起。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放胆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我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这不拘于是肉体说，是按主说，与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你。这是我的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自己也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的快乐，并且使我在心里的耶稣得畅快。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外面吃饭的机会是不是很多，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愿意在外面吃饭，由于很多卫生的原因。那我自己也希望尽量少在外面吃饭，但是每一次吃饭的话，我尽量不吃猪肉跟鸡肉，跟犹太人一样，不吃猪肉跟鸡肉。当然我的原因跟犹太人有点小小不一样，那犹太人不吃鸡肉跟猪肉是出于宗教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猪肉或者鸡肉是不干净的，那个蹄子不分开的都是不干净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啊，的确很有意思。科学研究猪肉跟鸡肉是在家禽当中是比较不干净的，但是中国人要改变吃猪肉习惯是比较难了。我不吃猪肉跟鸡肉，或者我说我很少吃猪肉跟鸡肉的主要原因是我看了一篇文章，我比较吓，比较怕，因为那篇文章告诉我说，一对在岳阳的母子吃了这个吃错那个养猪的这个激素啊，10天里面长了10几公斤啊。所以我自从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就有点怕。然后后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所吃的这些猪肉是差不多3-4个月就养成了。通常一只猪养成大概是要大概1-2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吃的鸡肉就更可怕。你知道那个那个 KFC 对不对？KFC 的鸡肉是45天，就这个鸡肉从蛋40克孵出来40克的小鸡，到现在我们可以吃45天的时间。所以你要小心，你吃了之后你突然发现你体重在猛增当中，你要小心，或者你的生理上出现一些变化，你要小心。在这里面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的你要特别加速度让它去发展，或者是加速度让它快速的增长，都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效应，而且这些效应必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教会你会看到他们推动很多的运动，我们看到很多什么7步成功法，或者是多少步你走这1、2、3，你的灵命就会2年里面有15年的增长。不要相信这种鬼话，我真的说这种是鬼话，这是魔鬼愿意讲给你听的。但是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生命的成长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生命的成长的每一步都要付很多的代价。今天你会看到在中国，我们掀起了这个反腐运动，廉政风暴，你会发现一夜之间好多人倒下去，而且这些倒下去的人之前在从你的口袋里把钱骗出去的时候，他告诉你多少天内你可以多少回报。这些人他把你的钱袋弄干的时候，就用你的话来说叫吸钱的什么魔鬼，对不对？一点都不错。他花言巧语把你骗进去的时候，让你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你成为一个暴发户。就像这个猪，一个月的猪三个月就是大胖就可以吃，吃下去你也成跟他一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再看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碰到很多困难。福音派我们不是常常说吗？你只要读圣经就好了，你发现读了圣经之后并没有好。灵派不是说吗？你只要敬拜赞美，哇，跑到教会来圣灵充满就好了，充满之后回到家里好像困难还在。今天很多时候有人说你只要做善事就好了，你只要属灵操练就好了，你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发现到底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原来我们在里面，我们心里里面这个器皿我们是不干净的。就像当你是存一个水去喝的时候，你最好你先保证你这个杯子是干净的。如果你的良器是脏的话，你存到的东西，你接受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是干净的？而当我们接受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里面的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就此完全解决。而当你信靠耶稣之后，你会发现你很多里面的渣子还在。而当你用这个样的良器器皿去承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出来就是怪胎，你会发现。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问题可以把它清理干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心意更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整个春天的主题就是在讲心意更新。因为我看到这个问题，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弟兄姐妹，无论是服侍的同工，如果甚至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每一个人他都面对心里面很多的问题很重担的时候，如果我不把这个东西去清理的话，我怎么样可以带来真正我内心生命的改变？保罗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相信，但是这句话我也可以这样理解，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清洁一切相信的人，要更新一切相信的人。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更新？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弄干净？我看到整个生命成长差不多三个过程，三个过程一步步的。而这三个过程当中不能缺少，缺少的话我们在哪个地方缺少，哪个地方我们就不能够成长。第一个我看到的是意识形意识思想意识层面的一个转变。你要知道耶稣基督这本是福音的大能，他如何可以真正在改变我们生命中的东西呢？第一个是一个思想意识层面的转变。那很有意思，我怎么会看腓立门书啊？我讲过，我 每一个礼拜我讲完到最大的痛苦就是下个礼拜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通常我礼拜天的晚上我就能知道我祷告完了，但是我想 Claudia 可以跟我作证，他礼拜二问我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对不起，我的经文还没有出来。但是等到我礼拜二晚上我已经出来，所以我的长老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跟我晚上一起我们喝一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不要解释理解错，我不是喝这个啊。我们喝一杯的时候我就知道，哎，腓立门书。在腓立门书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人把它解释成为保罗什么解放奴隶的一个宣言，一个大宪章。我想保罗没有那么伟大，在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问题。当时你要回到那个处境当中去，你要回到腓立门的那个处境，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奴隶啊，而这个奴隶呢是比较有地位的奴隶。就像我们今天你们在环境当中，有一些人是替你处理公务的，有些人是替你处理机要文件的。这个阿尼西姆可能是一个什么比较有地位的奴隶，他从腓立门他的奴隶主，也就是哥罗西教会的这个 差不多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因为哥罗西教会当时聚会啊，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看那个一个短片一样，你会发现一世纪的时候，教会不像我们今天可以租一个大剧场，大剧场都是什么？都是斗兽用的，对不对？他们是在家里面聚会的，而这个阿尼西姆呢，是从这个奴隶主的家中就逃走了，而逃走之后，他跑到罗马，就相当于今天的北京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个人，这个名人就是什么？保罗。这个传道人是在坐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28章最后那一段，28到30节，保罗在他所住的房子里足足住了2年，凡一切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扬神国的道，把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这一段就是描写《腓利门书》的背景，就是保罗当时在坐牢，但是他坐牢是有一个自由度，就是可以接待什么访客，然后呢，他就跟人传福音。非常有可能在那个时候，阿尼西姆就是在那个地方信了主，而信了主之后呢，保罗肯定跟他说什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从你老奴隶主家里逃走是不对的，你应该什么回去，应该回到你奴隶主的这个那个地方去求他的赦免。但是你知道保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你跑到温哥华去，你突然发现一个贪官在教会赖昌星，比如说突然在教会什么，哎，听了布道会很感动，哭了稀里哗的跑来，牧师一呼召决志，哎，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然后你就跟他说，哎，我党在找你，你赶快回中国吧。那就是这么同样一回事，你知道吗？哎，那个赖昌星也很怕的嘛，就像阿尼西姆很怕的嘛，我回去之后我生命出问题怎么办？你王室又不能保护我，对不对？那个王室也保护不了我，对不对？所以当时的情况就一模一样，几乎是这个情况。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首先他什么，这个福音的大能进到他的里面之后，第一改变的是他思想意识层面的一个转变。所以很多人你就会发现，他信了主之后，不管是口号还是他心里面真的这么想，他说我要为主而活，对不对？我常常说我要为主而活。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并没有在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层面。所以当阿尼西姆信主之后，他带来的一个，他其实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很大，当时他想到，因为什么？一个人信主，如果很多人他认为他想通了就可以了，他只要明白几个属灵的原则啊，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大堆，然后死里复活，然后他要再来，然后我相信他，我接受他，我愿意做他的门徒，一大堆，对不对？然后他就信了主。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非常非常肤浅的层面，而在这个层面当中，一个生命里面的价值观并没有真的颠覆跟改变。而这个阿尼西姆他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个范围当中，他并不真的明白一个奴隶他信主之后他到底面对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有极大的变化，我们从一个敌对神转变成为一个与神和好的一个生命状态，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意识、生命、思想状态的一个改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改变是很不够的。我这个礼拜我跟一对夫妇聊天啊，我听了这对夫妇特别是他的太太跟我很多的倾诉啊，我实在是为他们，因为他们这对夫妇是我很引以为豪的，因为他们不单单在我们教会有服事，他们在外面也有服事，他们甚至建立一个家庭的教会，而且把它发展得很不错，而且参加那个聚会的主要的都是知识分子，海归，很多很多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听到我们没有我当然知道这个他们在这个服事当中一直会碰到很多困难。首先他们在自己家里服事，开放他们的家庭，然后每一个来到他们家里的人都让他们觉得是被欢迎的。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来了，当这些人来到家里面，他们家里面信了主之后，很快高言大志就充满了这个群体，你懂我意思吗？对不起，我们中间有很多知识分子，我不是针对你们，我是针对一个今天在中国信主的一个很大的群体，就是知识分子群体。过去我们很担心的一个就是说，很多的草根阶层在信靠耶稣基督，很多农村的人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但是他的耶稣观并基督观并不清楚，以至于他的信仰是非常民间宗教的。但是今天我还是担心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这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信到耶稣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从一个 敌对神的状态，到了一个好像接受神的状态，但是他们思想并没有完全改变。因为什么？他们开始认为基督的生命就是知识。很多时候他们跑到的他们的 创立的、这个教会的带领的人当家庭当中，就开始讽刺说，哎，你们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资讯。他说我们现在资讯多快，我两年呐、我不用两年我就赶上你20年了。你听了这个话你就气死，对不对？你两年，哇，我这个，所以我就说听到这些话我也很感触，因为这些话我也碰到过不知道多少次。他说我两年，我在网上我什么都能够搜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状态嘛。你就会看到你在微信上，在微博上，在所有的属灵的这个连接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很火热很热心，他们好像看过所有的知识的东西，他们甚至加尔文马丁路德比路斯兰的牧师懂得还好像多。但是他们的生命，我们对这个基督信仰的生命的浅到一个程度是非常幼稚的，居然跑来挑战他们带他们信主的这个属灵的父母。所以 我有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今天我们带人信主，我们要带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实在是不是简单的让他在头脑里面接受。我告诉你，如果阿尼西姆他只是头脑里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保罗叫他回腓利门的话，他一定什么？一定不回去。为什么回去啊？赖弟兄还是回来了，对不对？我们还是要为他感谢神，对不对？虽然他现在这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会看到，当一个人真的被生命被耶稣摸倒的时候，他的怎样的一个翻转，他不是停留在知识层面上。那个我在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有点不同啊，他很多在西方的神学院是你奉献传道之后有牧师的推荐信什么什么，然后再去读神学。那我们的神学院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的导师有一个观念，当时的院长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认为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神学院最少一年的时间，去接受一些训练，了解背景或者是各方面啊。所以我到这个神学院之后，我就碰到什么人都有。你会看到有教会的主任牧师，做了很多年主任牧师的，你会看到有教会的长老、属灵的同工、带领人，你会看到有很多出信的人。其中我会看到，就说你知道老外读书不太认真啊，我们华人真的是这方面还是很优秀的，我们读书很认真啊，对不对？所以晚上11点还在办公室背希伯来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同学。那我因为他在图书馆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就做朋友了。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我看他的这个弟兄的眼神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呢、这个所以上帝造人没得讲，你看的一个人呢、你看他的眼神呢、你看得到他里面的东西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一句话了，过去有个电影叫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有没有听过啊？所以这个弟兄我就看着他的眼睛，我读到他里面很多东西。我觉得他整个脸呢、是变形的，整个脸是很 strange， 你一定觉得他有很多的故事。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啊，他大概跟我认识半年之后，他突然有一天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看了我吓死啊！90年代初的时候，我看到这种照片的时候，我吓死啊！那照片里面人分明像个魔鬼一样的人的，头发是染白的，然后在伦敦的街头穿的破衣烂衫，还拿把吉他，还拿把吉他，啊，他就说，哎，他说丽，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他这就是我。那我看到的是什么？感谢上帝，他愿意接受主的之后，他有一个改变。但是我很快又发现他的问题，就是说他不敢跟别人接触的。他整个神学院里面只跟我一个人接触，因为什么？我对他没有危险吧？我跟他，你看到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跟人来往的，因为我们发现跟人来往都是什么？危险的吧？但是当我跟这个弟兄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他里面层层设防啊，他层层设防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我们信靠主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只是信，但是我们没有靠。我们只有信没有靠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里面是层层设防，我们不愿意跟人来往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很多很多，甚至我们的同工，甚至我们的牧者，甚至我们一些属灵的长辈，他是跟你层层设防的，因为他不敢把他里面的那部分打开给你，因为他太可怕， 他觉得太可怕了。而这样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被上帝剥夺。 而这样的身份你必定什么？你会经历到的是一种另外一个层面的枷锁。你知道我们说信靠耶稣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自由嘛。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释放一切相信的人。但是我们虽然有相信他，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释放啊。所以在这一个层面当中的一个信仰，并没有办法使我们真的得到什么真正的医治。保罗很有意思，保罗在跟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其实这句话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初信的人不可以做属灵的领袖，这是很有道理的。不是说他们可靠不可靠的问题，乃是说我们今天很多初信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还是停留在一个思想意识层面，而我们里面并没有被什么被主耶稣改变。阿尼西姆是有改变的，但是非常有可能如果他没有经过那些改变的话，你会看到他是不敢带着保罗的亲手写的这个腓利门书回去见他的奴隶主的。你知道保罗这个在新约的书信当中很有争议啊，那但是基本上是很可以确认这个腓利门书是保罗亲手写的，而且他自己在最后写了什么，我保罗亲手写的，对不对？他带了这本书信他去见腓利门的时候，他是需要经历过很多突破的，他要把他内心的层层的保护什么把它打开不开，他才可以什么有勇气面对这个世界，用勇气面对这个世人，有勇气面对他的奴隶主。因为什么？在当时的法律比今天严格多了，赖昌星还活了一条命，对不对？在秦城还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有机会可以探望他，我实在是很希望可以去做牧师来探望他，问问他这段时间在监狱里面有没有敬拜主啊，有没有读经祷告啊，你可不要忘记我们很多人在为你祷告哦，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当时阿尼西米如果回到罗马去，回到哥罗西去见到他的奴隶主，他的问题很严重的。因为什么？按照罗马法律，任何逃跑的奴隶抓回来咔嚓回来就是咔嚓，没有第二个方法。但是他愿意什么？愿意承受。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会看到跟另外一个现象很像的，就是说我曾经碰到一个 case， 夫妻其实出了很多问题很多年了，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丈夫就有了外遇碰到一个小三，然后呢就开始啊啊啊啊一大堆，那么最后没有办法，哎呀那个教会也出面，教会的同工也出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最后这个先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好我回去，他说我愿意回去，我决定我要回去，我的理性告诉我我的孩子们需要我，我的理性告诉我我家里如果财产分割也很麻烦等等等等，我的理性我的知识告诉我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那个脚踏三只船是不对的，巴拉巴拉一大堆啊。好我要回去，我问你他的问题解决了吗？他真的回去了，他都真的去跟他的太太重新要破镜重圆或者是重新建立，他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远远没有解决，他只是什么，只是有了走了第一步，后面还有很漫长的路什么需要去走啊。他很多时候他面对的很多的困难跟破碎，他还没有真的被修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其实这就跟我们今天信主的情况是一样了。今天我们认了罪悔改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得救了，但是这只是我们信仰起点的第一步，而我们内心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真的被清理，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心打开。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很遗憾的看到在教会信主信了一辈子的人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心打开，我的心中层层设防，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身边的人没有影响力。你会发现很多人嘴上不是花言巧语，这个属灵我常常会叫属灵黑话，一句接一句，但是对不起我这么讲，但是你还看他十年二十年跟耶稣基督一样，他从来不改变的，真的真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你要突破，那么怎么样知道你有突破你知道吗？你怎么样知道你突破？当你人际关系改变的时候你突破了，因为内心的突破能不能看见，看得见也看不见， 因为在上帝在你里面的工作好像是 invisible 的，但是一定是 visible， 一定是能够带出来的。当你跟周围的人，当你跟你老爸老妈的关系改变的时候，哎，看到了。当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改变的时候，哎，看到了。所以这就带入第二个层面，就是什么？人际关系的改变。当你活得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改变你了。基督在你的心里面，当你愿意清理你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上帝开始工作了。当你愿意打开你自己的保护层的时候，你发现神就改变你了。你知道在这里，你知道保罗讲了几句话，他说我现在打发你亲自回，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就是什么阿尼西姆这个奴隶，你呢就是腓利门那个奴隶主，他是我心上的人。哇，这句话很有意思，今天很有意思啊。你知道今天 我在预备这本讲章的时候，我礼拜跟我的长老在聊天，我刚刚想到我要讲什么书的时候，他说，哎，牧师啊，你不要忘记啊，这个礼拜天是什么？父亲节啊。我说感谢上帝啊，我怎么会讲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跟父亲节什么有关系啊？因为保罗说什么？他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什么儿子啊。你知道腓利门书里面保罗跟阿尼西姆的关系不是单单信主的这个长辈跟那个晚辈啊，而是一个属灵的父子的关系啊。他用福音什么生了你啊，这个关系是突破了奴隶跟奴隶主或者说这个世界的什么等级观念的，对不对？然后这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关系。第一，保罗跟腓利门是什么关系啊？同工关系，是不是弟兄姐妹关系，对不对？不止如此啊，他还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人啊。所以我们猜测保罗跟腓利门可能也是师徒关系啊。然后腓利门跟阿尼西姆什么关系啊？第一，奴隶主跟什么奴隶的关系。但是现在不同了，当他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你就变成什么主内的弟兄跟什么姐妹关系了，就弟兄之间的关系，有属灵的连接的关系了，是不是这样？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阿尼西姆他勇敢地拿了这封信，愿意回去见他的奴隶主，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险，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就看到牺牲这个观念在里面。所以我就说他就像什么基督了，他就像基督了，对不对？当他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整个人不一样了，而且他的关系开始什么有转变了。所以这第二个层面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动工是通关系的层面去改变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你发现我们的人际关系并没有突破改变。我原来在公司里是怎么样一个很坏的老板，我仍然是。我对我的丈夫是杀手，我永远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更是，我还有一个属灵的锤子去，你这个不信的人呐、啊，你们这种外邦人呐、啊，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整个的保罗书信当中所带出来的是这种什么突破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什么？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保罗有没有这么说？当基督来的时候，使我们中间的墙被拆毁了。这个墙指的什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啊，犹太人可以在圣殿敬拜神的，我们外邦人都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在外邦人院跟正殿里面中间有一根墙，这个墙是什么？就是叫外邦人墙。我们是不可以透过穿过这个墙进去敬拜上帝的。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把这个墙拆毁了，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蒙恩许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那个我刚刚又回到我神学这个同学，当我认识他的第二年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这个同学啊，因为他读书真的很棒，那我们老师看我们的学生当中，他觉得，哎，有几个有苗头的，就特别特别就给你加料的，那他是其中一个。我们当时有四个，我们现在 我当时比较，其实有五个了，有五个，其中一个已经过世，很不幸，我已经讲过啊，很不幸过世了。他是一个老师特别喜欢的，那个老师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那我就观察这个弟兄，我跟他关系很好，我发现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在神学院里啊，很多女孩子去那里就是要做什么？做师母的，你知道吗？真的， 所以有些弟兄要去读神学，要跑到台湾去读神学。我说你动机是什么？你想想想，想想清楚好不好？当然，我同意这个声乐系的女学生气质当然是肯定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你也不可以动机不良，你不可以因为要去找个好的女孩子，跑到神学院去奉献读神学，对不对？还有些人奉献是说我要做师母的，我摆明了我要做师母的，对不对？那也有问题嘛，对不对 ？Anyway， 这个一些我们以后再谈，对不对？那很多女孩子喜欢他，还约他，哎，我就发现有问题了。就这个弟兄啊，他对女孩子没有兴趣，没有任何兴趣。那我也不是说他对男孩子有兴趣，你不要误解啊。他反正有人的接触的时候，他不敢的。他内心有太那我因为跟他每天晚上差不多一点钟，我们都是一点钟到两点钟睡觉。那我从十一点钟，因为教室十一点关，十一点我们只有图书馆开的，所以我每天晚上在十一点到一点之间，我跟他在图书馆两个人嘛。那么有的时候也要数灵八卦一下，对不对？一数灵八卦就问他了，哎，为什么那些女孩子，哎，我说谁谁谁对你蛮好的。后来他就跟我讲真话，他说丽啊，他说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经过太多这种伤害了，我实在是很怕。你就看到没有？这种里面的这种心灵的破碎跟伤口，他信了主之后还没有得到医治啊，所以这种的困难一直在的。这其实我告诉你，这种建立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一对夫妇，这个老公现在愿意回来重建他的家庭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只是愿意回来，但是真正要重建这个家庭，他首先要从他自己里面什么好好的破碎开始啊。而且那个太太，我告诉你，亲爱的姐妹，你也得考虑。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出轨了，所有的错都是他的，你懂我意思吗？我当然是不对了，当然是应该什么，应该我当然对不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得考虑我们自己，为什么到一个程度他出轨了？为什么这个人他会出轨？是否跟我本身是有问题？我在我家庭的建立当中，在哪些地方我有了问题，我的伤害跟我的破碎需要被建立的，对不对？所以这些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是一样的。我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我其实也是我同学了。那他很遗憾的是，他牧了三个教会都很失败的离开，最后。其中一个我发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来到教会之后，他发现每个教会都有一个长老跟他过不去。其实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长老跟你过不去，是每一个教会总归有人会跟你过不去，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我们教会也有人跟我过不去啊。我们教会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多的，就那么一两个。但是他每看我任何的一个事情，我做的每一件事，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觉得是什么？我是有问题的，我是错的，你懂我意思吗？啊，对不对？哎，那么好，他其实面临三种方法。第一个，他常常做的就逃避，他每一次跟这个长老有 confrontation， 他就逃避。第二个，他就什么？他就忽悠他。哎，对，这是中国人常常用的一个方法，我就把我的老板搞定就好了，对不对？啊，我忽悠他。那第三个其实是应当用的方法，就是说我真的是透过这个事情在思考我自己，我内心到底有什么问题。其实我的同学他的问题很严重，他自卫的技巧很强啊，他内心层层建立的东西，他需要被破碎啊。那个。我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很有意思。他到一个很冷的地方去读书，因为那个地方冰天雪地，那他当时很年轻，所以呢，他就常常开着窗户睡觉。那读书也很辛苦嘛，又要打工，早晨五点钟要起来，所以日积月累，那个寒气就透过这个很小的一个窗户缝进来，进到他身体里面。但是呢，因为他年轻啊，所以他身体很壮，所以他实际上建立了一个防卫系统，他自己的身体的防卫系统。虽然他里面有一股寒气，是很严重的一个病，但是他建立了这个防护系统之后，他能够抵御这个病。但是呢，当他每一次 他花心血需要做一个研究，或者读一个书，或者考一个试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发作。这个病发作的时候呢，他常常觉得他都快倒下来。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他就告诉他的医生说，我的病在哪里，这个地方你需要帮我治。而这个病他去了很多大学医院，什么医院，西方的西医科都没有看好，但是他知道中医能够医他，所以那个医生就来帮他医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医生呢，他做的第一步不是针对他这个问题打一针的，不是，这个医生是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在他身体上别的地方动针，或者下药，或者给他补，直到有一天，到一天那个时候，那个医生啪一针啊，这么长的那根针啊，全部从他的后背直穿进去啊，这么长啊，那一针是打中啊，打中到一个程度，他知道他有救了。后来，他被这个医生完全医治了，他就以身相许给这个医生。真的。后来这个医生就问他，他说你是不是练过健美，年轻的时候，因为你的后背真的很厚啊，这支针这么厚可以穿进去，居然穿不透你。我告诉你，不是的，实际上是这个病在心里面心力不足，因为受了寒气影响到他一个程度，他围绕这个心脏要保护，因为人的机体自己要保护这个心脏，一层一层你知道吧，建立了保护网，以至于他这个里面其实已经肿了，是肿起来了。今天很多胖子不是真的肿啊，是被打肿的，你就是这个情况。一针他得到医治。最后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整个生命方向的转变，他说不再是奴隶啊，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啊。他整个生命方向的转变，就是说我们不再是跪拜我们的偶像了，我们乃是跪拜耶稣基督了。今天你知道 Tim Keller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到底是谁，他有另外一个表述方法，他说我们所信仰的宗教不是我们表现所信仰的宗教，而是每一个人，当我们在我们内心，或者是说在你隐秘的地方，你所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什么，你的宗教，就是你的信仰。而这个东西今天可怕就是说严重了腐蚀了基督的教会，使我们没有整个生命被什么翻转过来，从敌对神的去转向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生命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而这个没有转变的过程，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没有被清理。腓利门如何看待阿尼西姆，是奴隶还是弟兄，是主人，他自己是主人呢，还是上帝是主人？如果他看到这一点，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很有意思，你知道腓利门后来是谁啊？后来就成了哥罗西教会的主教。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经过教会的历史，大概腓利门书之后的100年到200年的时候，教会历史上很多遗留下来的书信就发现阿尼西姆居然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而这一切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回来推测腓利门书，当保罗让阿尼西姆拿了这卷书，这封信去见他的奴隶主的时候，他有没有得到赦免？他得到了赦免。而且不单单阿尼西姆得到赦免，整个连腓利门他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非但他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他的人生方向转向，连什么这个奴隶，被赦免的奴隶阿尼西姆，他的生命也得到转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我们只是注重的是头脑的信仰的接受，我们没有注重的是我生命中表现是否跟人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建立，我们更忽略的是我们是不是整个生命方向有改变。2008年我回去芬兰，我一直找我这个同学，因为 因为 我们老师当时看中几个人嘛，几个人嘛，他觉得这个弟兄是非常有成就的会，或者是非常优秀的，那我要看看我这同学到底怎么样，我去找他，居然被我找到了。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这个同学居然结婚了，他居然结婚了，而且我就电话里跟他说，我一定要来见你，我一定到你家里来看你的太太是谁，我一定要跟你看看你是怎么样被上帝改变的。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今天没有做牧师，我们当时觉得他一定会做一个很优秀的牧师，或者是最有可能的是做一个神学家，因为他的对这个信仰的深度的理解。但是他说我既没有做牧师也没有做神学家，我只是做一个厨师，他说我只是回去做厨师，但是他说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上帝对我太美好了。他的太太，他跟他太太在一个很大的当地的教会参与服事，太太是儿童主日学的校长，他在教会的 usher team 里面帮忙，也帮助儿童主日学，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再也没有看到他的那种防卫，我再没有看到他层层为了保护自己所建立的沟壑，而同时我也看到的是上帝他怎么样可以改变我们。今天我们都需要被上帝改变，今天我们心意更新的过程就是一个被上帝改变的过程，这个心意更新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要清理我内心的污秽，不断的把我内心里面的脏被洗干净，以至于我这个器皿可以承受上帝的恩典是干净的，而上帝的恩典它流入的时候，流进来的时候，它就改变我们。我不知道你都好吗，我不知道你的生命的状况怎么样，你认识自己吗？你认识你的生命吗？你是不是多年来一直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所捆绑，一直看不到的一种压力在压制你，而今天上帝他要改变你，你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举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有吗？感谢神，感谢神。你如果在过去的人际关系当中，你一直害怕，你一直害怕跟人这样的接触，以至于不愿意打开自己，你层层设防，以至于你跟人的关系是僵硬的，而以至于你跟神的关系也是僵硬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有没有？感谢神，感谢神。你要得到医治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请你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好不好？请你刚刚举手的，请你站起来，好吗？你们是勇敢的，你们愿意向神打开你自己，请我们的代祷同工到前面来。今天是一个医治的时候，今天是一个释放的时候，今天上帝要在你心中动工，他要改变你，他要让你的人际关系有突破，让你的生命完全的转型，从为了基督到就像基督，以至于你就是基督。愿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我们今天在前面有很多的代祷的同工，这些他们就在这里是为你们预备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为你一起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请你到前面来好吗？请。愿圣灵在今天这个时候做医治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前面有很多代祷的同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这些来到你面前，他们的内心都希望得到医治，他们内心都希望得到你圣灵的膏抹，他们在内心有太多的重担需要被你清理，他们是勇敢的一群，因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个人、他们的工作都需要在你里面被完全的更新。主啊，求你医治他们，求你预备他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完全更新了之后，可以更好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一群，我们都是曾经那么破碎的一群，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站立的一群，但是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难，也有太多的重担，但是你说你的轭是轻省的，你在你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依靠跟释放的，而今天是个释放的日子，今天是个医治的日子。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大大的工作，让我们内心的眼泪流出来，让我们内心的痛苦 透过你的恩典也慢慢慢慢的融化，让我们内心的重担交托在你手上。因为你说在这世上有苦难，到我这里来的有安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为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感谢你。
山的儿子与他山林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事与你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上赐平站起来。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
耶稣求充满，
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命，将你的忧伤破碎心意，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命进入永生。
来到主的面前，作为一个教会，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们感恩我们的老我在一点一点的破碎，我们自我的防备在一点一点的被挪开，代之是耶稣基督你的爱不断的充满我们。我们要用你的爱建立起我们的防备，是爱的防备。主啊，我们愿意用你的爱来高抹我们的心田，也因着你的爱的缘故，使我们在你里面，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大大的医治你们，从今天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